我们今天是灵活永生的第570节哈、那这570节事实上也就是这17章的结束了哈、那你看这一本书总共22章啊、那17章结束了就剩下最后5章而已，那也是很快了，既然这本书也快念完了哈、那这一章看起来的话哈、好像在谈跟睡眠有关，跟做梦有关哈、那我觉得说在这一章里头呢，它其实提很多的东西了哈、那我先把在科学上对睡眠的一种说法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睡眠呢，它有很多阶段哈、那第一个阶段就是你眼睛闭起来，然后脉搏跟呼吸变比较缓慢，好，然后眼球慢慢像钟摆一样左右摆动，那这就是第一个阶段。好，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就进入了一个浅睡期，好，那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是睡着的，跟打瞌睡是差不多，那这个阶段很容易被唤醒。好，那第三阶段再睡下去的话呢，就变熟睡的时期。好，在熟睡的时期的话，你的脑波跟脉搏就会更慢，好，那眼球呢跟意识是没有在动的，好，也就是说你熟睡的时候。好，那第四个阶段呢是木头期，叫沉睡期，你睡得跟木头一样，那需要用推的你的身体才会醒过来。那这样的一个 沉睡时间大概30到40分钟，然后从这个熟睡期、有的时候浅睡也会回到一种快速眼球移动期、就是我们说的 REM 了、那只有在这个阶段，这是科学家说的，这不是赛斯说的、是叫做做梦期、这个阶段在做梦，所以这个做梦期呢跟一般睡眠阶段不太一样、它眼球是会转动的。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先弄清楚，也就是说其实眼球转动在做梦的那个阶段、并不是你意识离开，并不是你意识到别的视野的那个阶段。那我们的脑波会随着我们进入的那个深层度，它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进去、那你进去的跟现在的次元，跟现在地球的这个三次元不同的次元，那你到那个次元以后，你可能会有温暖的感觉，然后你的身体会用把那个温暖的感觉诠释成黄子，诠释成阳光。好，那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接触到一些信息呢，接着害怕，那个资料会让你变成魔鬼，或者是妖怪，或恶魔，或者是梦魇这样子。好，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事实上，你真正在做梦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你意识旅行到外面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到台湾去玩，到秘鲁去玩，我去玩的时候，我都没有在做梦，我都只是在参与，在听，在收集资料。那我是回来以后，拿我收集到的资料，自己在房间里面把它布置成我要去经验的梦境。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有很大的不一样哦，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哦。也就是你拿到你要的资料回来之后，然后以那个东西当作一种材料，因为你到其他次元所得到的资料，你没有办法把它应用到你现在这个实境里面。好，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哈，那你到底拿到什么资料？好，你到底拿到什么资料？以赛斯的说法来讲的话哈。时事跟潮流，好、它好像是事件好像是个活的东西，它带着时事跟潮流走的，就是事件在引导着所有的事情往前推。好，比如说这样讲，文艺复兴可能带着欧洲的文明在往前走，那为了要造成文艺复兴，它可能会创造一个匈奴去攻打欧洲，然后死很多人，黑死病，然后可能会创造一连串的事件，然后最后造成说，宗教破灭，然后文艺复兴这样子。好，那所以变成你说，现在我们在讲说，这个世界慢慢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的思潮， 那在以前的话，这种思潮你几乎不太容易听得见，可是现在你晃眼看过去，书摊上到处都是，因为它是被一个事件所往前推的。那所以你到其他的次元里头去，你可能按照你的需要去回应这个事件，整体事件它所创造的整体事件，它你卡到那个位置上，那个是什么位置？可是那个可以 bargain 的，就是你在那个角色其实是可以 bargain 的，只是你保持清醒的。你如果有觉知的话，你可以 bargain 我要的是什么位置。啊，但是那个是有一个事件在带着大家走的，意思是说，我们讲我在按照我的情绪跟思想在创造我的实相，对吗？好，那其他的次元跟其他你的其他内在自己，是不是按照他的思想跟情绪在创造他的实相？一样啊。好，那现在问题是你并不知道他的这个你更大次元他的。这个他的事件的发展，所以变成好像对眼前的事情好像是抹杀一样不知道。好，那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意识这样讲，如果我们是从外面拿到好多的资料以后回到家，在家里面自己去摆一个布景，创造一个人物，创造一个其他东西，然后自己进去梦里面去体验那个感觉，然后用各种方式把自己的想要体验的过程按照自己的布景去体验一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要问各位，那你现在白天现在所体验的事情，难道不是用这种方式布景出来的吗？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我刚提那个概念，就是说是没有错，你的电脑是收到资料，可是收到的是什么？电信而已啊，只是电信而已啊。到这里用你的方式去诠释成你要的东西嘛？那如果语言不同呢？如果你拿的是简体文，然后来的是繁体文，那你转译出来就是乱码，你根本看不到里面任何东西啊，不是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荷兰文的电脑的话，那你接收到资料是什么？乱码。好，但是如果是荷兰文的这个资讯给荷兰文来用，那就是正码嘛。所以变成你到外面去，是你根本不需要任何解码。你到那边去，你进到那个实相，因为他提到说实相，他意思他有自己的一个认知，他完全了解自己的状况。可是回来之后，因为要回到现在这个状态，所以变成很多的东西，就像刚刚Jenny讲的，你全部都偷偷地忘记了啦，因为你不能够去记住那个东西，而且这个码是不同的。好，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哈。睡觉跟做梦不同。好，睡觉是睡着了，是你的意识游离现在这个次元，到其他实相去观光、考察、参与，然后去参与事件，这是睡觉。好，那做梦是什么呢？做梦是当他回来的时候，那以他拿到的资料，自己去布置一个景色，然后自己在自家里头去演给自己看，就跟我们一般的观念不太一样吧。
你讲的这个回家做梦，回家演的这个是已经是 REM 期了。
对。
OK。
好，那我刚拿那个科学家的那种资料哈，这是我在网站上调到的资料，也就是说，真正他在做梦期哈是灰熟睡期。那我可能要问一件事情，说，那你浅睡？你深睡，你熟睡，这三四个期你在干嘛？因为你六十分钟做个 cycle 的话，你在眼球转动期没有几分钟，最多十分钟、二十分钟，那其他的四五十分钟你在做什么？那不是个谜吗？那个谜是什么？那个谜就是说，你事实上你是旅行到外头去。好，那旅行到外头去，你拿到很多的资料，可是要让自己知道说这个结果是什么，自己演一次，也是醒过来，因为那个资料不同，symbolic 不一样，转译的东西不一样，所以醒过来全部都忘记。可是它在你的什么潜意识里面。好，所以这里有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说，假如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伴侣，那么你如果要跟他说什么而没有办法说的话，他将睡未睡游离时间，对他说100%有用，因为那是催眠。 而且那个在那个阶段哈、哦，他完全没有防御，完全被接受。
要再重复一次。
等一下，我们会念书的内容。像那有提到，那个期间，好，比如说这个孩子很不乖，可是他模模糊糊已经睡，好像睡了，好像没睡，还浅睡期。那个阶段，他深睡没有用哦，而REM期没有用哦。可是，在那个阶段是完全没有防御时期，因为你的意识他开始离开，他会膨胀跟下坠。成功的下坠，我们会以为是扩张跟回去，其实不是，他是开始抓到自己意识在哪里，但还没有抓住之前，自己是在一种还没有抓住自己在哪里的那个阶段。那个阶段的话，你进来的资料他全部接收，好、哦，他全部接收，这是一个在生活上都可以用的部分啦。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内容好了，不然都是我自己说的哦。他说在你醒的时候其实你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识状态。那我们醒的时候常常有时候你觉得你在专心，可是你的心其实是飘开来的，尤其在上翘时的课。好，我在讲什么其实你们没有真的听嘛，对不对？有时候你会游离，或者是说哎，我这句话触动你某些想法，你其实游开来了。那游开来的时候，你的意识醒时的意识状态它其实是有各种不同的状态，但是我们没有集中在那个状态上。你因为我们不会，他这里提到说，其实真正修行人跟非修行人他的差别在于哈，修行者他很坚持的追自己的想法，他随时在追自己的想法。那在心经里面叫观自在菩萨，他随时在追自己的想法。好，所以这些想法，他说，如果你追自己的想法，撑不了五分钟，你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你撑不了五分钟。哎，清理来了，太好了。我今天想说，如果有耽误一点时间的话，就把它讲完，好不好？因为分为两次讲比较不好了哈。我假如说时间稍微晚一点的话，希望各位原谅一下哈。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课真的很精彩了哈。
刚才说，修行者还是非修行者？
修行者
撑不过五分钟。
任何人撑不过五分钟，可是你要坚持的话，你就可以进去。
所以才在休息
哦。对，就是说真正有定力的人，他其实是一直看着自己是怎么想的。就算他游离，他也看着自己是怎么想，因为那个是一个意识，是个坡。
但是你说他也坚持不过五分钟，
真的进去之后就不一定，就是可以。他这里有讲，他可以撑，但是那个就是要很坚定的人。他说我们在醒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意识还是有不同的阶段的、哦、那我们因为没有集中在那个上面，所以我们相当不觉察。你以为你在做白日梦，你有时候一下就飘出去了，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意识其实是有不同的状态、哦、但是他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他说其实每一个意识状态都知道他自己的状况，而且熟悉于一种实相。所以你一回来为什么会全部把它 erase 掉，因为不同的意识状态，然后在不同的实相当中，他没有办法，他一定移开到这边，就一定会转到这边的这个熟悉的这种方式。哦，他说，作为一个人类来讲，目前一次只能集中在一个意识上，一次你只能集中在一个意识上，这个东西很重要哦。比如说，你觉得说我小时候受到伤害，你觉得我以前很恐惧，可是如果你现在有信心的话，以前那个恐惧就不见了。好，你爱这个人，有一天你不爱他的时候，你觉得说啊算了哈，当你真的离开他又再回头看他，那个爱不在了。因为意识一次只能体验一种状态。好，当你爱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哈，那个本来对他没感觉的那个部分被 build up 以后，那个爱就是在了。所以一个人就好像录音机一样，他当时当地录当时那个状态。所以我常常讲说，之前也有人在提到说，有些团体他们在讲说做 credit 的，比如说这个人对你很好，你把 credit 写下来，那个东西有用吗？是真的没有用，因为一旦一个事情让你很不爽，哇，那些 credit 都用不到了。但是有没有用？其实还是有用。为什么？因为当你有在看他的 credit 的时候，你的心还是会尽量往好处去想，他有什么好处。可是那个 credit 有没有一定是免死金牌是没有的， 没有的、哦、所以我们一次只能集中在一个一种意识里面、哦、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些意识的其他阶段会关在经验之外、哦、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觉得说我都没有在做梦，因为你把那些其他经验是关在你的经验之外、哦、但是你的本体的其他部分对它却有很亲密的涉及。好，几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你小的时候很聪明，那现在慢慢开始有些事情是慢慢记不住，很多事情忘记了。好，然后老的时候你根本甚至老人痴呆，根本不记得任何东西。那我要问一件事情，你的内在的自己记得这些事吗？当然嘛，不然业境怎么来？所以有一个内在的觉知，它根本就觉察你所有的事情。所以你的本体它觉知到你其他所有的部分，你放心，没有事情说会忘记的。那其实这里也有一个例子可以给大家参考，比如说，哎，我那天看到美华，哦，可是我知道我一定记得她的名字，可是我一时就是想不起她的名字，我怎么想都想不起她的名字，结果哎，我一晃。我就想到哎、欸，美华，那我就叫她美华。好、哦，那 我想这个经验大家都有嘛？突然间，你明明记得她的名字，怎么突然间没有？可是你是不是知道？你潜在是不是知道？你更大的自己是知道这个名字的，可是你现在突然间没有调到，有没有？所以那个不一定在你脑袋里面，它有的时候是在一个你更大的自己的那个觉知里面。好，那以这个角度再往前推的话，你过去是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这个你的现在跟过去跟未来跟未来的人格跟以前发生的人格，我问，请问你内在更大的自己他有没有觉知？他当然有觉知啊，所以他既然有觉知，你又是他的一部分，你当然可以调到这个资料啊，你当然可以调到啊，你当然可以知道这一切的事情，只是你用你的肉体感官，因为肉体感官是内在感官推出来的、啊、那我们要问什么又是肉体感官呢？肉体感官就好像梦境一样，你在梦境里面你有看到漂亮的人，你有碰到什么事情，有碰到可怕的事，那些东西是什么感官嘛？你没有感官你怎么会有感受，对吗？那是感官吧，那感官是可以用外境自己创造的耶，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现在所碰到的事情都是外在的事情被外在感官所接触到，不是吗？可是内在跟外在感官一样吗？不一样嘛。我们也提到说当你死亡的时候你有那个十四种感觉，我们昨前天有提嘛，对不对？那个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以这个内在来讲的话，它我们的本体是涉及它所有的这些阶段，那这些意识的其他阶段创造他自己的实相，就好像我们在创造我们自己一样。所以我创造我的实相，其实还包括于你内在你更大自己按照他想创造的部分创造，而你是在那个位阶上或那个逆起上去跟着走的、哦、但你并不是随波逐流啦。那这里他讲了一句很棒很棒的话、哦、所以我想这一句话是非常的棒。他说实相是意识本身的副产品。那什么是实相？眼前的世界就是你的实相，眼前你看得到的所有的环境，所有你现在看到的东西都是意识本身的副产品。好，梦是按照资料创造出来，人是按照感受创造出来，这感受仍然是来自资料。好，来自资料。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讲说我对眼前所不如意的事情，那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你是什么心态去创造现在的实相啊？所以他说，如果你变得觉知这些实相，然后你可能把它看成人间的其他地方，而非现在活动的场所。为什么？因为实相不同，环境不同，对吗？很多的基督徒，像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很多的基督徒他会说：“哦。”上帝在跟我说话，我昨天上帝跟我说话、哦、你不信的话问我太太，我太太说上帝跟他说，我说奇怪，上帝都没有跟我说，怎么都只有跟你说话、哦、那如果是佛教徒的话，有时候拜拜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我觉得我说什么佛祖跟我说什么东西，什么神明跟我说什么、哦、因为你不会觉得那个是在你现在这个地方，而你实际上接触到的是你的意识的其他形式，但是你会觉得你在一个不同的领域里面去见到他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去探讨这些领域的话，你会被迫以你现在的基本系统的假设来感知他们，那是百分之百的嘛。就像我说，如果你家有一台电脑，那个电脑的绿色的解析度不好，那它怎么解析绿色的解析度就是不好嘛。那所以你一定用你的基本假设去解释他们。比如说你是一个受过科学教育的人，那你碰到的事情会不会用你科学的方式去解析？你如果 给科学家 去分析的话，科学家分析出来的东西跟你跟一个学心灵的分析出来的东西是也完全不一样嘛。所以你会用你的基本假设 去感知他们。但是问题是说，对很多的我们当作是基本假设的东西，我们已经忘记它叫基本假设。好，比如说你如果有两三次的婚姻的失败以后，你对男人没有信心，你看到男人你会觉得他会来骗你，这个是变成基本假设，可是你不晓得。好，女人爱美的原因是希望有人能爱，对不对？好，那这个到后来基本假设是你可能会忘记，你会觉得说爱美我就是喜欢美丽啊，但不一定是那样。好，然后他这里提到，他说因为这是基本假设，所以温暖迷惑舒适的感觉会被转译成类似像房子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恐惧会变恶魔的形象。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做梦，梦到地狱，然后地狱还有在卖小吃摊，可能连米粉羹都有。好，然后那个人住的房子，像那一天 Stacy 也提到说，他爸爸找他，然后到了一栋大楼，然后又人家立刻把他赶走，又到别的地方，然后又被赶走。那请问，假如不是在地球的话，干嘛要有房子？假如这是个，就是这是一个所谓的中阴或者是其他的世界的话，根本物质存在的部分就不存在啊！你怎么需要有房子？所以不是房子，也不是恶魔，也不是上帝，弄起你的感觉而已，是你的感觉去创造那个环境，所以。如果说有个人跟你讲说，我去参观地狱那个我妈妈在那边，我爸爸在那边，然后那边还有很多卖小吃，我妈妈现在在那边在卖牛肉面，假如他这样跟你讲的话，那是一种感觉，那是一种感觉，他用基本假设，然后变成一种转译的这个，他主要是告诉你转译啦，所以偶然的时候，我们就算在白天醒的时候，一个人格会自动换挡，也就是说突然间你的频率改变了。假如有些人啊，你如果看到一些通灵人士，好像以前我们碰到那个那叫什么肖老师的那个老师，不是他边跟你谈话他眼睛闭一下，然后又知道什么又来跟你讲什么，像这样的话他是自动在换挡，他可以在现在的时间换到别的时间，又换回来换回去，他可以自动换挡。那通灵人大部分都是可以自动换挡，但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了，只是说你自己不觉得而已。突然间你会发现这一秒钟或几秒钟，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那因为我们没有受过训练，我们会迷失掉。我觉得有什么感觉出来了，看到他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报道说，一个女孩子看到一个男人从那边过来，她就哇怕得要命，她说那个男人会要把她抱走，这个男人真的是来的目的就是要把她抱走，可是她为什么会知道？她在信息场里面抓到资料回来，她自己知道说这个东西就是那个，她没有迷失掉。可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到其他次元又回来，那个资料会迷失掉。但是如果开始他后面有教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次元转换当中不被迷失了。就是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创造力的那个训练也是有关的，因为假如你经常会知道怎么样去在两边去转换的话，基本上你也比较不会迷失。所以有些人特别经过训练，然后相当的有意识这样做，可是这个人呢，比如说我说的通灵者或者怎么样，他仍然没有了悟到一点，就是他们仍然是以他的老家意识的价值观去诠释他。这就是很深刻的一个当头棒喝了。如果是你是通灵者， 他现在跟你解释他抓到的资料，是不是以他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来解释的？所以准不准是他自己的程度如何啊？台湾多的是那些鸡统通灵的人，那有的人真的很没有水准，他讲的都是一些比较低级的，或者是说啊这个什么呀什么仙什么符，他是按照他的老家意识的价值观在诠释这件事情。好，所以你的程度越高，那么你通灵所得到的资料是越真实越珍贵。好像上次那个瑞芳有提到有一本书叫灵性炼金术，他通的是耶稣雅。那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本身的程度还蛮高的，他是好像是一个荷兰的是吗，还是哪里的一个也是一个老师啦，他本来程度就很高了，所以当他有通灵资料，他的通灵资料的可信度或者他所抓的那个准确度会比较高，因为我们会习惯用老家意识去诠释这个价值观啦。如果说有一天习师或者是王杰通灵的话，那么他如果通灵的这个资料就会很准，因为他本身已经有相对的基础了。所以为什么鲁伯他会通赛斯，而且赛斯的资料会蛮实用的，其实跟他自己是有关的。那你说像佛陀他是不是通灵？他是通灵啊，所以他到那个 讲到华严经的时候，他是那种出神状态，一种通灵状态啊。但是因为他自己的实力强的话，他所通灵的资料就会很准了，就比较接近实相。但是他说这些并没有什么显秘，因为每个人都有的，而且每个人在你的意识上多少都有一些古怪经验。如果你好好去想，你这一辈子常常会有一些古怪经验的。你如果把它套进宗教的话，那么就会变成好像宗教很有力量，其实是你自己的部分，并不是跟那个没有太大关系。所以直觉的你自己知道哈，有一个更大的经验是不是这个物质实相的这个范围限制的，啊，就像我刚提那个例子嘛哈，所以大部分的梦呢，就好像你到一个别的地方去旅行，然后带回来的一些明信片，可是当你回来的时候，你自己又回到这个物质实相啊，然后你那个梦呢，就自动的把这些更深的经验转移成可以认识的形式。我们讲过嘛，我们睡觉意识游离跟做梦是两件事。好，我意识游离到别的地方去，我看到好多东西，或我感受到好多资料，我也参与好多事情。回来之后呢，你等于是带了一个明信片回来，然后你的意识定位之后，再把它用转译成你可以接受的形式，那就是做梦。但是呢，因为梦中的形象基本上虽然是已经可以认识的那种形式，可是仍然是极度密码式的，也就是它在这个里头它藏了一些这个事件的一个基本信号，就是没有办法被破解。一回到你的醒时生活，梦中的事情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做梦，我梦到什么的，我昨天梦到 Amy，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样子。那你看到火，看到什么东西，做一个梦，其实醒过来不知道那个对你的生命当中到底什么意义。但是所有的梦境其实都有意义的，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破解它而已。那这里提到说，说法者的目的就是帮助这个人带来资料回来，对不对？帮助这个人去形成一个梦。而事实上比较高水准的说法者所帮助的这个过程的梦呢，可以做到非常棒的，它可以是一个多次元的艺术品。所以多次元的艺术品是它不只是你这个三次元可以用，其他次元也都在用啊。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心智的产品是给所有的次元使用的嘛，所以不是只有在一个实相当中的梦。所以你如果把它切开来的话，这个梦呢，如果做这个多次元的艺术切开来以后，你会发现到说意识有不同的阶段。所以那些生者跟死者都以为是真的，而且生者跟死者都来参与其间，所以你看到，我们干嘛要去怕这个生跟死？算是有一句话吧，真正的存在是包含生跟死两者的。你就算在生的时候或在死的时候，你仍然参与同样的意识的活动嘛。比如说我们晚上在做梦的时候，只要你把它切开，你会发现到说生者死者都参与其间，而且都可以进去， 啊，都可以认为它是真的，而且都对对方有帮助，哦，连对死者的这个啊灵性上的进化都有帮助哦，因为这是两者都有。哎，你请说。
那所以说法者是在 REM 这个阶段才去帮我们，已经资料抓回来之后去编那些。
是的，嗯，因为你意识的游离，就好像你到哪里旅行的话，你是你自己去旅行，回来以后你有很多资料嘛，这些资料就放到你自己，还是回到现在哦，回到你人间以后哦，回到人间以后，你把你收集的资料排排一排，然后自己去演化，比如说。嗯，我现在有个难题哈，我要不要参加什么身心灵的这个这个会议，还是要去参加丁山的这个电台访问？那两个都难其实嘛，到底哪一个是我真的需要做的？好，那我从梦中就梦到说，哎，我到这个台湾去参加那个身心灵，结果根本乱七八糟，不知道他干嘛。回来以后我醒过来，我也知道这个讯号了，那个部分我就不用去了，我可能就选择，哦，我就上电台就好了。我只是随便几个例子来讲啦。所以有的时候你在梦中，欸，梦到，欸，你爱一个人，然后跟他结婚，然后后来结果那个人并不怎么好，醒过来以后你就啊，就是啊，不算了啦。
啊，所以352页那个，其实刚才这前面一行，这事件基本上是无法破解的，
是
就是说我们自己乱猜，对不对？
你没有，其实你如果有觉知的话，基本上还是可以破解的啦。哦，他是说，当在这种状态之下，因为梦是你自己带回来的，演化你是自己有的，演化的结果仍然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只是醒过来，这些东西不见了而已。但所谓的不见是你的有意识的自己不见了，他在潜意识里面呢。
所以他讲这句基本上是无法破解，什么意思？
那只是基本上。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但实际上你是可以的，因为实际上来讲，它在潜意识里面怎么会不能破解呢？不能破解，你带回来干嘛？对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所做的事情，它都是一个意识的活动，而它可以切开来那个哈，来再切开来的话，其实都在参与哈。所以为此之故，我们的灵感跟启示常常是梦的一部分。我想单单这句话哈，单单这句话。就很棒了，因为我们现在人间的这个跟人家奋斗或者是比较，我们常常会把启示跟灵感这个部分放掉，啊，但是你知道说，哎，我有什么，我对这件事情我有需要灵感需要启示的时候，你常常是可以到梦中去，啊，把这个资料带回来的。那怎么样带回来呢？他这里提一个方法，啊，这其实是很重要的方法。当你的心念不以物质世界为焦点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听到说法者转译他们的教导，然后用这个教导去练习创造形象，然后保持身体健康。所以在很多的宗教的这个教导会说，哎呀，不要有自我啦，或者是在基督教说是不要体贴肉体。那些不要体贴肉体，不是叫你不要照顾肉体，因为你没有肉体你就不要玩了嘛，好，而是说你不要以物质的为焦点。那你像我们去内观去静坐的目的，也是让我们自己的意识不要以物质为取向嘛，好，慢慢把自己从这个物质的焦点能够移开来，好，那么你就可以听到说法者的教导，好，可以了解到一些这些灵感会进来了。所以睡眠之最被隐秘、最被保护的那个区域，哈，在实相的许多层面当中，哈，它是明显的障碍是消失了。也就是说，你只要把你自己的你睡着之后，你的意识游离了你自己的身体，那往内层去跑的话，它界限是消失了。我以最简单的例子来比喻了，哈，如果你在电脑上呢，你是一个 sub directory。听懂吗？根部，哦，比如说根部叫个 Mike，哦，然后 Mike 下面是他的儿子叫什么东西，那儿子下面是什么东西，那你可能好几个 directory 下，你在那个 directory 下，你只比如说我在 Charles 这个 directory， 我只看到 Charles 这边的资料嘛。那如果我的意识游离，也就移开了我现在这个 directory， 我往前一格，是不是所有这个我的生生世世，我的一切，我就根本就会没有障碍啊。那如果在进去呢，到根部呢，到根部的话，这个电脑里面的所有资料 我都知道啊。那如果在进去 网络的根部呢？那你们每一台电脑在干嘛？我都知道，我是一个networking 的啊、网络的一个 management 啊、administrator。那么，所以你每一台电脑在干嘛？我都知道。啊、因为根本就连线的。啊、那现在问题是说，以电脑来讲的话，那你要授权你才能啊，比如说我现在要授权才能到。从你的这个根部往前跑一格，跑两格，跑三格嘛，哈。但是以意识来讲的话，在最隐秘的时候，这些明显障碍全部丧失掉，它并没有，也就意识可以游离。好，梦的那么一层一层的，它其实是在代表的你不同次元，而不同次元它其实就是等于，就像我们的那个 directory 的一个子目录一个子目录这样子。各位知道我在讲这个意思吗？
知道，是不是在讲？是不是在讲睡眠的时候？
嗯，
你
会游离你的 director。
实际上，睡眠的那些，做梦的那些，information 或者是经验，是你实相里面最真实的感觉。
嗯、
你没有办法用自我或别的或者是什么方式去
也可以这么说了、啊。但是我那个比喻，因为你们应该都现在的人都知道电脑吗？不知道吗？还是不知道？
跟目录底下很多子目录。
其实有一点像那个在图书馆，你是一本书，然后或者是你在往在看的话，它是一排的书。那你如果是在图书馆外面的话，它是整个全部就是有点像这样。
等一下，如果下课以后要看我说的什么艺术的话啊，我电脑秀给你看就知道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最底下的那个子目录下，你看不到往前一个 level 的所有的资料。比如说我这个资料叫做新时代，那新时代我可能放洗衣师，放这个陈家珍，或放什么人什么人的资料。好，那我在洗衣师的这个目录下，我当然看不到陈家珍的啊。可是如果从洗衣师的目录移到新时代这个目录，是不是我可以看洗衣师陈家珍每个人的资料都看得到？那如果我从新时代再往前移一格的话，是不是除了新时代以外，佛教的、基督教的什么其他我就看得到？所以他是告诉你说，其实意识会游离，因为你随时要回家，你每天晚上必须要回家。你回家的时候呢，你其实是进到一个比较更内里的一个子目录，在内里的子目录下，在你的睡眠最被隐秘的那个部分，所有的障碍是消失的。好，所以他说，比如说啦，你截知到一个可能的实相，那你选择变为你的系统，那你选择要怎么样去实现，结果在梦境彻底其他贯彻其他可能性以观察这个结果。啊、比如说这样讲，你现在、有五个男朋友，没有应该没有那么多了，就是、啊、你有五个男朋友，那到底是 ABCDE 要嫁哪一个、啊、然后你在梦中呢，你就先选 A 嫁给 A， 哎，没有真的需要嫁他嘛，哈，然后嫁他到他家生活，然后所有的布景都自己布，然后最后结果出来说，哎，就差没，很惨，然后就选 A、B 比较好，那就选 B， 那 B 又跑一趟又不太好 ，C 又跑一趟又不太好 ，D 又跑一趟不太好 ，E 哎还不错，最后醒过来以后，哎，我知啊，嫁给 E， 好，他这意思说，你在你的实境当中，你只有一种选择，可是，在梦境当中。你会有很、啊、但是回来以后这些都不见了，你都忘记了。可是他在潜意识里面，他会变成一个密码，然后你会不知怎么都会亲近你所显的那个一。这样你知道？
在睡眠最隐秘被保护区，那不在 REM， 对不对？那不是 REM。
那个，睡眠最隐秘的地方应该不是 REM， 可是你回来在做梦的时候却在 REM 里面，对，哎，是没错，好。
什么叫睡眠最隐秘？
我们讲睡眠哈、哦，这样讲哈、哦，睡眠就好像是你的意识的旅行，你的意识的次元旅行，好、哦，你浅睡的时候到。以跟地球的实相比较接近的那个次元，那熟睡就更深一层，那深睡的话呢，就是到了更内里， 意识是会一直往内里去旅行，就好像我说的指目录可以往前一格，然后两前两格这样子。好，但是去旅行的时候，我比如说我这样讲啊，我本来是在Charles 城这个指目录嘛，然后我移到了这个 New Age， 然后我就New Age 好多大师，然后他们都讲些什么，然后我都看到了，我都知道了，好，然后再往前一格，就结果到了别的地方。你看一个最明显的动作了，真的修行者，而且到了一个程度的修行者的话，他无所不通。为什么？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因为他在下一个指目录看你啊。像赛斯的话，鲁伯想什么做什么，然后他的感觉怎么样，他碰到什么事情根本不需要他跟他讲啊，因为他从上一个指目录来看你这个下一个指目录，他清楚得很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你在那个指目录下，你就不得不要在那个指目录下，你看不到前面指目录。可是他现在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所谓的睡眠时期，它是意识的游荡，它会旅行到比较深的指目录去，而且每天都在这样做。
我们每天那个醒来记得的那个梦是在最后的一个时段里发现的。
那个是事实上他已经停止旅行，他回来了。
所以每天呢，我们记得的那些东西，他出去旅行，我们记得
啊。你如果追着你的想法，习惯了追你的想法的话，真的就可以知道你到哪里去旅行。有节，因为意识是可以有节制的。他一再强调说，其实他的最后。这里是570节，对不对？571节，他就告诉你说，你醒时的时候，不一定要梦中哦，醒时的时候你就可以追着你的意识跑了。好，那其实到这个阶段的人，基本上是很圆满的，因为他会完全看透所有物质的世界。他看到你，他也可以知道你是你的一切。他不是猜你是怎么样，而是他根本就看到你是怎么样。所以以前的佛陀。看到人，他你什么三世因果，你什么问题，他是不是很清楚？我是图书馆管理员，那本书写什么，我早就都翻过了啊。你问我，我就去翻啊，翻了我就告诉你是什么啊。啊，你在书里面，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 ，OK， 再下来哈。他说这样的，你去，因为做梦的这个情况呢，你就知道这个结果，对不对？你们自个儿都是这样在做，不是你自个儿这样做，是你们全国全球都集体这样在做，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在做。那这样做的同时呢，因为我们大家在晚上不是都会游离吗？所以地球要倾斜一半，一半人在睡觉，一半人要清醒，所以一半人在做这个事情，另外一半人他其实就是有一种交换的作用。我把我的知识丢给你，把你的知识丢给我，可是它是在下一个指目录的一个情况。
所谓的集体意识是不是就这样形成的？
对，所以你说我这里有一个新的花名，那么很快的在别的国家别的地方也一样有同样的想法，同样的花名，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你有什么创建，千万不要留下来，就赶快让它实现。因为你如果不留下来，你留下来的话，这个创建很快会被别的地方 catch 到，然后那个地方会说我先想到这个事情的。好，也就是说，就算你今天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实现，你必须要找个人让它实现，要不然它对你就没有意义。但是创建一定要让它出来，因为一旦创建出来才有新的创建，创建如果不出来的话，你会卡在那个创建里面。这样了解回事吗？你看那个三个傻瓜，不是有一个人在发明那个灰机吗？那灰机发明不出来之前，他根本没有办法把他的心思移到别的地方去嘛，所以他一定要把那个灰机发明出来。其实人都有这种特质啊，我在想这件事情，我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事情，可是这个事情一旦研究完了，你就会移到别的地方嘛，所以创建一定要让他出去，有什么想法要让他出去，就算是没有太大的效果也没关系，因为把它当作健身，当做肌肉的运动这样子，所以意识在不同的层面或阶段感知不同的事件。那因为我们现在在肉体的层面，所以我们用肉体感官感觉我们肉体的情况，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很不幸很悲惨，因为那个只是在不同层面感受到不同的事情而已。那为了要 感知一些这些事情，你必须要学着把你的注意的焦点从一个层面换到另外一个层面，所以可以换吗？可以，哦。虽然感觉上好像对我们来讲好像是那种天方夜谭，可是你知道吗？你不会游泳，只要你开始会了，你就永远都会嘛。啊，游泳并不是那么困难，可是丢下你没有游泳不会游泳的丢下去真的就会死掉啊。哦，但是会游泳丢下去就不会死掉，但学游泳并没有那么困难，就好像学。把一个刺眼换到另外一个刺眼，那个并没有那么困难，你只要把你的注意力从这个焦点转到那个焦点就好了。可是现在最少最先天的一个条件是不是你必须要觉得我可以这样做，有一个其他刺眼而我可以这样做，那你就试着做做看。好，任何事情就是一定要做，一定要去试才有用，即便是一个很 lousy 的一个试验都没有关系。哦，所以我现在开创意工作坊，哦，其实每个人在这个创意工作坊都会有新的创意出来，可是一定要自己先有创意，因为你知道你有创意你就知道怎么去想创意，如果你从来没有试过，我跟讲破嘴你也没用啊。哦，所以你要学会把焦点从一个次元转到另一个次元，打坐的目的就是在学把一个焦点从这里移到另外一个次元，因为一旦 移掉以后，你会发现到说真的是知识是无比的强大，而且你真的是会被疗愈。那随着这种意识的不同阶段，会有一些化学跟电磁的改变。那么在肉体上呢，你的荷尔蒙的制造跟松果腺的这个活动呢，它有实质上的改变。如果你接触蓝木沙的信息的话，蓝木沙一直都在谈松果腺。笛卡尔说松果腺是灵魂之座，灵魂之座，灵魂的座位了。松果腺的部分，如果要开这个讨论松果腺的部分，可以讲好几个钟头，所以我不想花，现在不想花时间，下次有机会大家再来谈。但是是科学上的说法，医生的说法，还有一些导师的说法，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基本上松果腺的基本功能是在做褪黑激素，对感官之间的一种，就是说你褪黑激素或者是性别的荷尔蒙的这部分跟这有关，然后这个松果腺它其实联合两个脑袋，比如说你有两个眼睛，那每个眼睛不是在看东西，它怎么会变成一个？它是松果腺的结果，所以松果腺在身体上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东西肉体上你会发现到说，当你意识改变的时候呢，荷尔蒙跟松果腺的活动是会改变的。所以为什么松果腺叫做灵魂之柱，因为你的意识改变，松果腺会改变。好，那我们现在是很清醒，然后慢慢滑入睡眠，滑进去了，你会全然不知觉的经过好多的意识阶段，很多阶段。就像我刚刚讲的，科学家讲到说，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然后深睡前浅睡期、深睡期跟熟睡期嘛，有各种不同阶段。那其实赛斯的说法也一样啊。那首先呢，我们带着不同程度的自发性，每个人睡觉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睡着啦。你虽然躺下来，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睡着，你不知道，那个完全是自发的，你的内在 call 你回去的，你是自发性的。我们的身体的所有的部分哦，都是自发性的，所以意识离开向内转开物质，好，一样的嘛，你要换不同的次元，是不是开始要学着转开物质，好，帮物质换掉，离开当时的忧虑跟关注，我现在可能烦恼什么关注什么，反正你就是现在换暂时换掉你就睡着了。那如果说你为什么睡不着失眠呢？因为你一直在关注跟忧虑，好，所以你就睡不着这样子。好，那开始滑进去以后呢，在醒跟睡之间有一个没有划分的层面，你就进去一个层面，那个层面是醒睡之间很浅的跟物质很接近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你变成被动的，或者是说开放的收摄者，那你很容易收到心电感应跟千里眼的资料，因为你的意识在漂浮，你没有抓到自己，你在漂浮。所以我刚才提到过，要跟老公要钱那个时候最好，要教孩子那个时候最好，因为他完全没有防御，就是我刚讲的，他 将睡入睡刚滑进去那个未化昏的层面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他没有办法回嘴，因为他已经快睡着了嘛。然后他没有办法拒绝，他没有办法拒绝，所以这个时候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会接受，他很容易说到，他是个收受者这样子。好，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在漂浮，漂浮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胀大跟下坠。那这个感觉如果让你自己去前世的话呢，你会前世从前世成一种心灵的扩张或者是意识的回来。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一种前世。可是是这样子吗？不是。那只是一种前世。那这个时间大概几分钟或者是半小时，然后它是一个意识的缓冲期，你还没有出去，没有真的出去，你只是到了一种先把自己浮上来，然后准备要出去了，是一个缓冲期。那有资源的作用跟扩张的扩展的这个阶段，这个时候暗示就非常有效，很有效很有效，这个很好用的，教孩子真的很好用，连平常不用碎碎念，那个时候去讲一句就有用了。
那挺麻烦，人家都在睡觉，你不睡觉。
平常你有实际经验吗？
真的有用啦，
也有，
真的有用，我没有骗你啦。很多其他的书籍哈、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不是只有这一本啦。
你有没有使用过那种？
哇，因为我还没有需要到那种程度。
你不需要就你用下意识，
对，
用下意识就可以
的。那时候，
因为你知道，一个人我们往往前世是抓住自我，抓住我的前世，然后用我的前世来敌对你在说什么嘛。那这个时候呢，为什么很有暗示会很有效呢？因为他在一种游离状态，他根本没有自我。
可是早上醒过来就 too late， 对不对？
醒过来 too late， 就这个时间。
真的吗？
你不妨试试看，赛斯不是哪来看看，赛斯不是哪来看看你有多少功力的，赛斯是哪来用的 ？OK， 像这个地方就很好用。如果你跟你老板去旅行的话，他快睡的时候，
加薪，
加薪，总经理不是还缺一个人吗？我是总经理最好的材料。OK， 那往下走哈，刚刚这个阶段的在。再过一阵子就会第二个阶段了，第二个阶段叫做假梦活动，活动活跃期间 ，pseudo dreaming， 好 ，pseudo 这一句话呢，它是所谓的伪啦，假的，但是不是真的假的，它比假的还稍微真一点，它是人工的，好，比如说像人工的那个叫 pseudo， 它不是说 fake， 不是。fake 就是说啊，这是假的，但是 pseudo 的意思是人为的、所以是一种人为活动的一种状态、所以在这种状态里面呢，心智忙着，紧抓着你在人世间的关注，因为醒，我常常有时候我就说，我睡在那边，我准备去做什么，然后我下去做了，结果回来我还是在睡觉，那个就是你紧抓着你要做什么，你以为你做了，可是事实上是没有，但是那个梦呢，它也不算是梦，因为那个还没有出去。他没有在那种 REM 的时期，他没有抓到资料，他纯粹只是以现在人间的事情，的一个，因为你意识游离嘛，游离又有一些想法嘛，所以你紧抓了人世间的情况，会有一种疏落追眠的状态这样子。那如果那种疏落追眠过于激烈的话，这个人也会醒过来。我没有啊，我没有去关头啊，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去关了火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家的扣子，可能就是讲话，然后讲到一半，然后可能就
睡着，
对啊，就是可能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他就说哎，刚刚做梦了，所以他这个是他算是睡过去，他没有离开，
没有。对，那算睡了睡眠。
对，就有时候，比如说讲两场，他就很累了。
睡了睡眠，
他只是可能就一两分钟的时间。
对，
然后他就说：“我刚刚做梦了。”可是那个梦不是 REM 的梦，
它
是。
他没有经过，他没有进到其他次元，没有抓到其他次元的资料，没有到内在里面取得资料回来的那个东西是
睡眠的那个梦，
对
对，
所以
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要睡眠。 所以他越很强烈，所以他醒来，是不是？
对对
，OK。
所以今天他没来上课，他不知道，你知道那个。
所以看那个，
他有讲过，他讲到说这样的梦其实是很鲜活、很热烈，而且很短。
那种梦游起来走路的时
候，
梦游跟这个不一样。我们说梦游跟出体哈，所谓的梦游是你的身体很清醒，可是你的意识根本飘走了。所以梦游的话是身体 在作用，不是意志。那个出体的话是你的精神是你的身体很累，可是精神是很活跃，那身体跟精神没有办法配，对，那个你就会出体。那一般来讲，我们睡眠其实就是出体状态，我们一定会出体，一定是在把意识到其他次元的啦，只是我们不觉得我们有出体过，但是每天都出体啦，保证的。好，那再继续，好，这两个现在讲两个阶段了哈。所以另外一个不昏迷的这个层面随之而来，然后呢，我们的意识更坚定的对准其他的层面，然后你就发现有声音、有谈话、有形象，好，这第三个阶段，好，那这个是要，因为你已经开始到了要到那个浅梦的阶段了哈，那这种状态会争取个人的注意哈，然后假如这个时候身体很安静，而且跟随着这个内在的刺激的话，它的会进入意识的更深层面，然后会接到知性。那样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浅梦期啊，哈。那在这段期间呢，有一刻他会进入一个深深被保护的区域，就是所谓的深梦期。在那个地方呢，你可以到其他实相的门槛，也就是说开始要进入到其他的实相了，哈。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到比较深的一个其他实相的这个地方呢，完全没有时间的范围。我们说黄粱一梦，什么李伯大梦，黄粱一梦，那煮黄粱的时间不过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可是它已经经过一辈子，所以那个没有时间的差别，所以几分钟就好像过了好几年，那然后你假如到了其他次元以后，你然后回到人间的那个REM地带，所以真正做梦是在这个地方。不是你到其他实相的那个时候。好，那下面这一句话就他讲这REM先解释一下，就是眼球转动，好 ，rapid eye movement 哈，也就是大做梦的时间。这现在的科学家也是这样讲了哈。那我对下面的那一句话，我是把它画双条线了哈。他用所获得的资料，在REM那里创造人事取向的梦。那你看到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若有所悟，也就是说原来是拿了资料到这里，到人间起，到已经到了人间以后，在这里创造人间起象的梦，所以任何的人物都是你创造出来的啊。比如说我梦到 Amy， 那其实 Amy 并不一定有来，也许他有来，也许他没有，但是显然是我拿到这个资料以后，我在我的梦中去创造他的形象。我要讲的意思不是在梦中，我要讲的意思是人间的情况又何尝不是你抓到了那些资料，而这些资料回你的那种情感状态所创造出来的外境吗？一样的情况啊。他刚刚不是一开始就提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么在其他次元的其他意识他也在创造他的实相，那我们说的 REM 是不是在其他次元回来用其他次元的状况创造实相，而我们现在的情况又何尝不是我去抓了资料到我的人间去创造我的实相？这坏人为什么要走进我的生命里面？这人为什么要来伤害我？为什么我会经过这种烂故事不好的东西？你之所以会创造一个湖泊产生很大的落差，你现在生活跟以前生活差桃园哦，本来我是幸福的公主，现在变成人家不要的弃妇，为什么这么大落差？落差是为了要产生电能呢、啊、产生电能就是让你有更大的力、这看见更大的这个视野去创造你的更大人生呢、啊、是不是这样子？是吗？像我们都
那你说 我们不是常常说做梦有 predict， 可是你说梦又是我们去别的资料拿回来自己组成的，但是有
当然有 predict 啊，比如说你今天你要到其他实相去的话，你为什么去那边？到那边你为什么会关心那个事？为什么我这样讲啊？我现在心中有一个疑问了、啊。我 A 加 B 等于 C， 我不会做。好，假设这样子。好，那我是一直在想的这个问题。然后我到了其他实相的话，我在那边哦，原来看到是这样做。那你回来以后，你会在 REM 的期间去演化一下，回来变成你的潜意识，你 erase 掉。然后突然间有个灵感，你就出现，哎，我 A 加 B 等于 C 了。所以你这样讲。你到哪里，你一定关心你所关心的事情。好、哦，请大家，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房间里面，我希望大家看红色，什么地方有红色？好，现在把眼睛闭起来，除了红色以外，大家看得见吗？看不见。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哦，就好像我说，因为你在专注的是哪些事情，那你到那个次元当中，你拿到就是那个事情嘛。啊、那你回来的在那个资料里头回来以后再去演的还不是那个事？
没有啊，有时候做梦都是八竿子都没想到的事情。
那个你要看你是 pseudo dreaming 还是真的是 REM。 那一般我们记得起来大部分都是 pseudo dreaming， 也就是、啊、跟现在有关的部分，可是真的 REM 的部分、哦、你比较很少去觉察了。
如果我今天睡一觉，然后我有 pseudo dreaming， 然后我有 REM， 你的意思是 pseudo dreaming 东西我反而比较容易
记起来？
对对，啊 REM 的部分很少会记得起来，因为那个是一个深层的梦。但是所以我们在赛斯学派里头一直有鼓励要记梦，因为你一直记一直记的话，你会慢慢会，你会无形间会走入你那个你的意识，就是追着意识走了啦。其实记梦的好处或者记自己的想法的好处、哦、它其实就在追忆你的这个思想的流程跟状态。从宋明理学家就一直开始跟我们讲说逆劫可以体验了，逆劫就是往自己想法往后走可以回到源头、哦、所以这里我是觉得说真的，你如果真的了解赛斯想要告诉你的话，就单单这一句话、哦，我说真的，你今天来到这个课堂上，你已经太值得了啦！原来你做梦的部分呢，是你把你到那边去找回来的、收集回来的资料、哦、到人间的这个 REM 的部分呢，你再去把它变成人间故事，然后自己去体验，最后有一个结果出来。
可是他意思说，常常编出来的故事呢，就跟你心里的疑问是完全不相干的东西。
老天也不会浪费任何材料。那现在问题是，其实你再往后看，你的 symbolic、哦、就是你的象征意义到这边，你在用现在这老家意识去诠释它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
啊。对啊，所以记得问题。
对，但是不会，因为当你开始有一个信心，然后开始觉察，然后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暗示说，说我醒过来以后，我知道我这个梦是什么，这很重要。必须要自我暗示，他后面有提。
对、
okay. 好了，那这个继续再下去的话，哈、这周期会不断的下去，这个跟这个科学家说法也是一样的，反正就是90分钟、60分钟，它会不断演化下去哈。然后，可是即使你在醒的时候，也同样的方式跟波动在发生这些事情，你自己不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十分有意的去遮盖住这些经验的其他部分，去自己去遮盖的、哦、所以在醒时的知觉下、哦、这些精确的这个阶段其实都是存在的啦、哦、然后也一样的，你睡觉的时候会有化学变化，会有荷尔蒙变化，会有电磁变化，在白天的时候你也是一样的，可是你没有办法跟你根本没办法觉察你意识在做什么，因为你连追它五分钟都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们心经里头叫做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因为你没有办法观察自己五分钟自己在想什么，这人就是很奇怪。但如果你跟着做，他这里提到、哦、只要你有足够的决心，然后愿意去花里程 立过这个自己主观的领域，也就是说我现在是怎么想的，而不是客观的去看自己的想法，那所需要的这个时间要履行过这个主观领域要很长的时间。如果你履行过自己的主观领域跟功夫的人，你就会知道意识的次元。这跟一般禅宗修行或任何修行的这种结论是一样的。你如果观察自己的意识超过五分钟，有足够的决心，然后把自己那个主观的部分耗掉了，你就知道哦，原来如此。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耗过。好，所以你只要耗久了，你跟着自己的这个主观领域超过它所需要的时间，那你的主观领域很强，那你的时间就要更强了。那有的人主观领域很小，他很快就通得过，所以那为什么他容易通灵？哦，就是你要怎么去通过？他这里是这个意思啦，有足够的决心去花履行过他们主观领域所需要的时间跟功夫，所以那个决定在你自己的主观领域所需要多少时间。越科学的人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吧，啊，但是呢，直觉上每个人都知道他有一部分的经验是逃过他了，啊，就好像我说名字这个例子，啊，你觉得忘了，可是事实上你自己知道你记得起来的，你记得起来你知道，但什么时候记起来不晓得，可能去上个厕所，哎，回来也想到了，所以他仍然在你的脑袋里面，可是你却忘记了，所以你有一个更大的自己了。那说法者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去了解这个多次元的存在。那你们现在都知道了这个多次元存在，你们都是说法者啊，你们应该去帮助别人啊，所以并且把它的关联尽可能带到你有意识的层面，因为这种东西很重要啦。因为你干嘛去单打独斗呢？你有一大堆的资源，为什么不用呢？啊，后面有那么多资源，而且梦境的分析这么清楚，为什么不用呢？但是你必须要靠着感觉，靠着感受，或者是直觉你自己的经验的深度，你才能对一切万有的本质略见一瞥。也就是说，你要知道宇宙真相吗？那么你必须要用你的感觉、感受跟直觉，然后去追你的意识的活动。当你更觉察你的意识如果在日常生活运作的时候，你就便能学到观察它，然后看它在你所不熟悉的地方怎么做。那可能实相对你只是可能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觉知它。我不是说我们有可能的自己，我们有可能的实相，那个是屁话，因为你从来不会觉知它，除了你跟随它以外。那意识这些阶段全部都是自己更大的一部分，那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用的，用处非常大。那这里有六七点呢，第我们就把它很快的看过去。第一点就是学着换挡吧，所谓换挡就是我现在的主观站开来，观自在菩萨，由你自己的经验站开，然后用更清楚的角度来看它。这第一句话，就是换挡，换开自己看自己。只要你觉得说我有一个人在看我自己，这样就好。我在生气，我看着我生气的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OK， 第二个，
顿悟
，Sorry， 好，这个很重要了。第二个，准备好你的问题、你的难题，然后要自我建立。你准备好问题、难题没有用。你醒过来是全部都忘了，你要自我建议、自我暗示，我在睡眠的时候解决它，我醒过来会记得。好，你说哎呀我有问题啊，好啦，我今天晚上要做梦要把它解决，你睡醒来还是忘记，那个重点在于自我建议。当然第一个也是重点的，你准备问题去问。好，因为我自己是做企划的，而且我是一个programmer， 我有时候在写电脑程式，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我有时候就去睡一觉，然后我就想说，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醒过来真的就有了，所以你要自我建议，要带难题去找，这第二个。第三个，这个很有用哦，建立自己跟远方的友人通话，或传递你没有办法表达的重要信息。好，这因为我们在想说，我们学赛斯哦。那我们说我们要开发我们的能力，可是你从来不用也不去试，那你怎么知道？像这个都是很简单啊，比如说哎，庆龄你在台湾有亲人嘛，对不对？你也平常很少打电话，好，那比如说你有一个姐姐在台湾， 那今晚上呢，就睡觉的时候就给自己暗示，我睡着的时候哈，我试着用，我在睡觉的时候去跟他们沟通，哦，那，哎，如果他们真的接到你的沟通以后，你就知道说啊，原来是真的，上次讲的都是真的，啊，所以这个可以试，就是那个蛮有用的，可以用跟远方的友人或亲人，啊，然后传递你的这个信息，重要信息，啊，那。其实很多的重要信息为什么需要这样传呢？比如说吵架，夫妻吵架，昏黄睡，虽然不是很眼慌，但是也是蛮眼的。那你可以在另外一个实相去达成和解，虽然你在这个实相做不到。好，那做生意的话，你要拿到那个 buyer 的单子，那你这个实相做不到，晚上去，去那边跟他讲。这是有用的，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你可以主导你的肉体之意。我现在身体不太好，脚痛，像走出去脚会痛什么的，你告诉自己，在睡眠的某一个层面，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们常常会接到很多的说法，像你在像宗教里面最多了，像一贯道的那些以前的老前人，都是身重病嘛。那做个梦回来就好了。那我们的 Stacy 也分享过，他本来身体也很糟糕嘛，然后做个梦就好了。他之前大家知道他身体也不好嘛，现在很好了。哦，这是对到睡，这是他在告诉我们，这都是实用的方法啊，这都是很实用的方法。第四点，这很实用，你主导你自己的肉体之意。你觉得说，哎，我现在眼睛怎么麻麻的，我白头发那么多啊，那你在梦中去到其他实相去告诉自己，我回来的时候是会好的，你试试看嘛。
是先给自己做一些自我暗示吗？睡觉之前
你就是带着那个问题进去啊，也算是暗示了。那在睡眠意识在其他的层面你可以完成这件事情，这样子。好，那第五个，好啦，那我现在需要有一个人给我一些 advice， 好，那你可以在梦中向一个说法者求言，好，给你在健康或者是其他适合必要的一些指导，好，也就是说其实你并不孤立啦，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可以试试看，这是第五个好处啦。那第六个好处呢，假如你有一个特定的目标，而你也认为它是相当有利的，跟对别人是很有益，对自己很有益的，你可以建议它在梦中发生，然后在梦中实现。好，那为什么必须要在梦中实现呢？因为在梦中实现以后，就会促进在醒时实现，因为梦可以促进它在人间实现。好，在梦中回过一圈嘛。结果实现了嘛，所以某个心爱的人，这个有效没有效我不知道，因为好像违反定律，那你觉得这个目的是有用的，所以它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目的是要是有用的，对别人也是有用的，对你自己也是有用的，那么他让他在梦中去实现，梦中实现以后他其实会帮助 你实现。假如你无意识这样做的话，是很有用的。那假如你回溯任何一个过去重新经历过一次，然后给他一个不同的结局，或说出你不曾经说过的话，那这样是也是一样会很有帮助的。比如说你可能跟你爸爸有一个仇，或是从来没有解掉的一些事情，那你想跟他说，那你可以再带着这样的话去说，去回溯那件事情。如果说你今天有个很烂的故事，那你现在想起来它很烂，可是你重新去回溯它，然后重新经验它，然后重新给它一个特别事件，然后给它不同的结局，给它不同的结局，然后虽然好像表面上它并没有在这个人间发生过，可是给它不同的结局的时候呢，不知怎么你现在的运气就变得很好了。就上次我记得两三年前习师来工作坊就在谈这个东西嘛，有没有给自己的过去写一封信，然后我以现在的角度去看过去，我应该那个时候该怎么做，来给他不同的结局。 以这个意识的本质来讲，在赛斯的十大宇宙定律当中，有最后第九条，他提到说品质深度嘛。品质深度是说，如果你对一件事情的研究，当你研究它的时候，它就有新的结果会出来。那如果我们在工作，这个创意工作坊里头，像这个也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练习啦。你永远会一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好，或者是你的作品，你今天画了一幅图或写了一篇文章，你明天再去看它，你一定有可以加它一些东西的。我每次写的 email 写完之后再看它，哎，我应该加什么？为什么没加？对吗？好，那叫是品质深度。好，那。认识意识的阶段对其他的阶段也都是对你有帮助的啦，尤其在出神的这个状态里面，你如果你问，你就会得到梦中影像的意义。在出神的状态，如果你问，你就会得到意义。那第二，你可以用这些象征来做你个人的暗示，比如说你在梦中梦到一个喷泉，代表的是活力。那问题是，当你低潮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想想喷泉？你在做梦，哎，喷泉对你很觉得你，或者火对你觉得很有活力，那你可以想想喷泉，想想火，那你就得到活力。当然你在其他在做梦的时候，你是可以创造一个喷泉的啦，哈。然后在做梦最深的被保护的那个区域里面，哈，你用的是纯感性或知性的经验，那文字跟形象都混，你完全不是用文字的啦。好，这里面全世界的动物都没有在用文字啊，可是他们的反应都不会比人类差，所以这是纯感性跟纯知性的经验了。好，那他说这些经验回来以后转译成梦，然后会回到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些实质的资料，但这是一种合成，然后做了很伟大的创造。所以创造出任何一个梦中形象，对自己的各种层次其实都有意义的，不是只有对那个层次有意义而已。那每一个层面代表你实践过的一个真理，而这个真理会到其他层面也都会用得到，所以这是一个对变，好，一个象征的转变嘛，好。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只感觉到形形色色的这个梦的影像，那就像刚 Nancy 讲的，我醒过来好像都跟我都没相关，因为你只觉得是形形色色的梦影昏昏，可是你的内在统一跟组织呢，它会局部的隐蔽。意识的其他区域，你那个好推理的心智是没有办法追过去的啦，追不过去啦，用理智去找是找不到的，一定要情感啦，哈。那无意识跟潜意识区域呢，其实比我们自己的自我觉察哈要多得多了。好，那我们现在只是说到梦中的微量残渣，但是有时候微量残渣都已经很有用了。好，所以呢，要怎么样让它不是微量残渣呢？像我们借着说法者哈，像历史人物啦，他用历史人物、用先知、用朋友来加深你的印象，所以那个残渣就会多一点了，会比较清楚。好，所以说法者的真正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好，最后把他赶完了嘛哈。他说，梦的制作，好，跟平常生活的制作、跟人生的制作都需要成熟练达。好，我们。过我们的人生，我们是不是要成熟练达？是吗？因为你越成熟练达，人生过得越好。梦的制作也需要成熟练达。换言之，都是一个意识的活动了。那最后呢？他是在下一节里头，他提到哈，他说你可以借着醒时的直接经验来检查意识的这些不同阶段跟心灵的活动。那因为我们刚才前面的那一章讲的是说，我去追我的意识形态，好，然后来看我现在的发生什么事嘛。那这一章他刚好颠倒，他说你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来看你处于在什么阶段。那两个都其实都可以了。他的意思是说，你梦中醒时，其实都可以做意识的游离，然后可以去抓资料。那你抓资料回来，在白天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做梦，但你还是可以处理。那晚上的话，你会透过 REM 的阶段去处理你的梦。那处理完了以后，它会完全丢掉，你醒过来完全都不记得。你还觉得你自己没有在做梦这样子。好，那比较我想比较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从这里头我真的感觉到他在说一件事情，就是你用你的这种心态抓到一些资料，而这些资料让你物质化。好，梦是这样，人生也是这样。 那我现在先把这个电脑关掉，因为我们好像差不多时间蛮久了。